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欢迎收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论摄影》，作者美国苏珊·桑塔格，译者黄灿然，演播晒月水妖。献给尼科尔·斯特凡纳。这一切开始于一篇文章，讨论摄影影像之无所不在引起的一些美学问题和道德问题。但我愈是思考照片到底是些什么，它们就变得愈复杂和愈引起联想。因此，一篇催生另一篇，另一篇又催生另一篇，我自己也感到困惑。如此等等，一组逐渐发展的文章讨论照片的意义和历程，直到我写得够深入了，使得已在第一篇文章中勾勒，继而在后续文章中详述和借题发挥的看法，可以用较理论性的方式来概括和扩充，以及可以收笔。这些文章最初以稍微不同的形式发表于《纽约书评》，如果不是该刊编辑我的朋友罗伯特·希尔福斯和芭芭拉·爱泼斯坦鼓励我，使我继续沉迷于对摄影的探究，则这些文章可能就不会被写出来。我感谢他们和我的朋友唐·埃利克·莱文极有耐心的建议和慷慨的帮助。作者1977年5月。在柏拉图的洞穴里，人类无可救赎地留在柏拉图的洞穴里，老习惯未改，依然在并非真实本身而仅是真实的影像中陶醉。但是接受照片的教育已不同于接受较古老较手艺化的影像的教育。首先，周遭的影像更繁多，需要我们去注意。照片的库存开始于1839年，此后几乎任何东西都被拍摄过，或看起来如此。摄影之眼的贪婪改变了那个洞穴，我们的世界里的幽禁条件。照片在教导我们新的视觉准则的同时，也改变并扩大我们对什么才值得看，和我们有权利去看什么的观念。照片是一种观看的语法，更重要的是一种观看的伦理学。最后，摄影企业最辉煌的成果是给了我们一种感觉，以为我们可以把整个世界储藏在我们脑中，犹如一部图像集。收集照片就是收集世界，电影和电视节目照亮墙壁，闪烁，然后熄灭。但就静止照片而言，影像也是一个物件，轻巧，制作涟漪，便于携带、积累、储藏。在戈达尔的1963年的卡宾枪手里，两个懒散的笨农民被诱去加入国王的军队，他们或保证可以对敌人进行抢、奸、杀，或做任何他们喜欢做的事，还可以发大财。但是几年后，米歇尔·安热和于利斯趾高气扬地带回家给他们妻子的战利品，却只是一个箱子，装满数以百计有关纪念碑、百货商店、哺乳动物、自然界奇观、运输方法、艺术作品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分门别类的宝物的美术明信片。戈达尔的滑稽电影生动地戏仿了摄影影像的魔术，也及它的模棱两可。在构成并强化被我们视为现代的环境的所有物件中，照片也许是最神秘的。照片实际上是被捕捉到的经验，而相机则是处于如饥似渴状态的意识伸出的最佳手臂。拍摄就是占有被拍摄的东西，它意味着把你自己置于与世界的某种关系中，这是一种让人觉得像知识，因而也像权力的关系。 第一次掉进异化的例子现已臭名昭著，就是使人们习惯于把世界简化为印刷文字，据认为这种异化催生了浮士德式的过剩经历和导致心灵受摧残，而这两者又是建造现代无机的社会所需的。但相对于摄影影像而言，印刷这一形式在滤掉世界，再把世界变成一个精神物件方面，似乎还不算太奸诈。如今，摄影影像提供了人们了解过去的面貌和现在的情况的大部分知识。对一个人或一次事件的描写，无非是一种解释。手工的视觉作品，例如绘画，也是如此。摄影影像似乎并不是用于表现世界的作品，而是世界本身的片段。它们是现实的缩影，任何人都可以制造或获取。照片篡改世界的规模，但照片本身也被缩减、被放大、被裁剪、被修饰、被篡改、被装扮。它们衰老，被印刷品常见的病魔缠身。他们消失，他们变得有价值，被买卖，他们被复制。照片包装世界，自己似乎也招致被包装。他们被夹在相册里，被裱起来，然后架在桌面上，被钉在墙上，被当作幻灯片来放映。报纸杂志刊登他们，警察按字母次序排列他们，博物馆展览他们，出版社汇编他们。数十年来，书籍一直是整理且通常是缩小照片的最有影响力的方式，从而如果不能确保他们不朽，也确保他们长寿。照片是脆弱的物件，容易损毁或丢失，以及确保他们有更广泛的阅览者。很明显，书籍中的照片是影像的影像。但是，由于一张照片首先是一个印刷的光滑的物件，因此当它被复制在一本书中时，它的基本素质也就不像绘画丧失的那么厉害。不过，书籍仍不是让大批照片进入一般流通的完全令人满意的形式。观看照片的顺序是由书页的次序制定的，但是却没有什么来规定读者按照安排好的顺序看下去，也没有什么来指示每看一帧照片应花多少时间。克里斯·马克1966年的《如果我有四头骆驼》是一部制作得非常出色的电影，他思考各种类型和主题的照片，提出了更巧妙和更严格的包装或放大静止照片的方式。观看每张照片所需的顺序和恰当的时间都是硬性规定好的，使人在视觉辨认和情感冲击方面都有收获。但是，转录到电影里的照片已不再是可收集的物件，记录在书籍中却依然是。照片提供证据。有些我们听说但生疑的事情，一旦有照片佐证，便似乎可信。相机的一个用途是其记录可使人负罪。从1871年6月巴黎警察用照片来大肆搜捕巴黎公社社员开始，照片就变成现代国家监视和控制日益流动的人口的有用工具。相机的另一个用途是其记录可用来做证据。一张照片可作为某件发生过的事情的不容置疑的证据。照片可能会歪曲，但永远有一种假设，假设存在或曾经存在某件事情，就像照片中呈现的那样。不管个别摄影师有什么局限，例如业余性质，或借口，例如艺术技巧，一张照片，任何照片，与看得见的现实的关系似乎都要比其他模仿性的作品更清白，因此也更确切。 创造崇高的影像的大师们，例如阿尔弗雷德·施蒂格利茨和保罗·斯特兰德，数十年间拍摄伟大、令人难忘的照片，却仍首先要展示有事情在那里发生，如同宝丽来相机的拥有者把照片当成一种简便、快速的做笔记的形式，或拿着勃朗尼相机的业余摄影迷抓拍快照作为日常生活的纪念品。绘画或散文描述只能是一种严格的选择的解释，照片则可被当成是一种严格的选择的透明性。可是尽管真确性的假设赋予照片权威性、兴趣性、诱惑性，但摄影师所做的工作也普遍要受制于艺术与真实性之间那种通常是可疑的关系。哪怕当摄影师最关心反映现实的时候，他们无形中也依然受制于口味和良心的需要。20世纪30年代，农场安全管理局摄影计划的众多才华洋溢的成员，包括沃克·埃文斯、多罗西亚·兰格、本·沙恩、拉瑟尔·里，在拍摄任何一个佃农的正面照片时，往往要一拍就是数十张，直到满意为止，也即捕捉到最合适的镜头，抓住他们的拍摄对象的准确的脸部表情。所谓准确，就是符合他们自己对贫困、光感、尊严、质感、剥削和结构的观念。在决定一张照片的外观，在取某一底片而舍另一底片时，摄影师总会把标准强加在他们的拍摄对象身上。虽然人们会觉得相机确实抓住现实，而不只是解释现实，但照片跟绘画一样，同样是对世界的一种解释。尽管在某些场合拍照时相对不加区别、混杂和谦逊，但并没有减轻整体操作的说教态度。这种摄影式记录的消极性以及无所不在，正是摄影的信息、摄影的侵略性。把被拍摄对象理想化的影像，例如大多数时装和动物摄影，其侵略性并不亚于那些以质朴见长的作品，例如集体照、较荒凉的静物照和脸部照片。相机的每次使用都包含一种侵略性，这在1840年代和1850年代，也即摄影初期光荣的20年，与在接下去的数十年间都一样明显。在那数十年间，技术进步使得那种把世界当作一集潜在照片的思维不断扩散。哪怕是对诸如戴维·奥塔维乌斯·希尔和茱莉亚·玛格丽特·卡梅伦这样一些把相机当作获取绘画式影像的工具的早期大师来说，拍照的出发点也已远离画家的目标。从一开始，摄影就意味着捕捉数目尽可能多的拍摄对象。绘画从未有过如此宏大的规模。后来，摄影技术的工业化，无非是实现了摄影从一开始就固有的承诺：通过把一切经验转化为影像，而使一切经验民主化。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